秀，大家平安。感谢主，让我们能够一起在神的圣所里面，能够在属灵的聚集当中，我们一起来敬拜真神，并且来查考他宝贵的真理。那今天和明天，小妹要和大家一起来查考的是以西结书当中圣灵的工作。那事实上，以西结书虽然是旧约的书卷，但是它在整个通篇里面呢，其实灵你如果用灵这个字来搜寻，就会发现它出现了非常多次。那并且也有荣耀，这个用关键字荣耀来查的话，也能够看到非常多次。那事实上，神的荣耀就是神的灵在，神的灵在那个地方来临的灵。那当神所临在的那个地方，就是神所同在，神的灵所同在的地方。那所以在这整个经卷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所有的作为都是圣灵在工作。那如果我们再仔细去分析去分类的话，那我们可以发现圣灵他在这里面，他有鉴察的工作，也有驱动神的仆人去与神同工的工作。那圣灵也有将要赐下永远跟人同在的应许。那这个应许的圣灵，它能够带来很多的功效，包括生命的改变。那这是在今天跟明天我们都会来查考到的不同圣灵的工作的方向。那在今天呢，我们要来谈的是圣灵掌权的国度。那事实上我们这个末世来读以西结书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因为以西结书它的发生的场景，就是在神所设立的犹大国即将被灭国，他所描绘的是从即将灭国一直到真的灭国这一段时期。那所以以西结先知他是到了真的灭国了之后，才被神所呼召来做先知的神的仆人。那神给他的信息就是针对这个面对神的审判的时候，神的选民以及列国要怎么样来面对神的审判，预备神的审判，那又能够在神的审判后面还有什么样的盼望。那对今天的我们来说，我们也是跟当时被掳灭国被掳的犹大国一样，我们是神在末世所设立的真教会。那教会呢，自从使徒时代到使徒末期，真理变渐渐的被许多的异端侵入，那一直到西元一世纪左右也就是最后一位使徒老约翰过世之后不久，那其实整个真理，教会的真理就已经丧失，那圣灵也离开。那个时候开始，神的真教会就被这个世俗所掳去，真教会就从这个人间被掳消失灭国了。那今天我们又重新被神复兴，我们活在这个大巴比伦当中，我们就好像这些被掳去像但以理以西结的这一些先知以及神的百姓一样，活在外邦的世界当中。那我们要怎么样在这个被掳的社会里面，还能够对神存着服事的热心，对真理的追求，以及对神末后的要给我们归回的盼望， 我们要怎么样来持守这一些。那所以今天我们要从被掳圣民的自觉与预备来谈这个神所掌权的国度。神的掌权是超越国界以及历史的。那在这个末世要去面对神审判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来预备好自己，来面对神所掌权的国度？好，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在末世到底有哪些已经预备了。好，我们在说要来预备末世，其实我们好像比较常去关注自己，就好像在这个疫情当中，很多人会很有这个警觉，知道说我们要更加的警醒，预备好自己，要来能够面见神。那事实上，我们也要对这个整体的局势也有所了解。其实在末世呢，这个时候已经预备了两个客观的条件。在先知书里面谈到了很多的预备，那我们先来看这个环境的预备。以赛亚撒加利亚书，撒加利亚书的第五章，撒加利亚书的第五章的十一节。事实上，先知书它不仅是对先知那个时代去发出警告或是预言，那事实上那些预言也都会多重的应验在历史的好几次的时代当中。除了在先知当代确实已经应验了，那到今天它也要应验在现在以及不久的将来。那在撒加利亚书的第五章这里第十一节，我们从第十节开始，这个撒加利亚先知他就因为看见一个异象，那他就问在异象中跟他说话的天使说，他们要将粮器抬到哪里去呢？十一节，他对我说，要往示拿地去，为他盖造房屋，等房屋齐备，就把他安置在自己的地方。那这一个意象，它其实是在看有一个粮器。那这个粮器在第六节说这个就是恶人在遍地的形状。那他看见这个粮器之后呢，又看到第七节有一片圆签被举起来，那坐在粮器当中的是一个妇人。第八节天使说，这是罪恶。因为我们今天不是要讲撒加利亚书，所以我们就是把它很快的看过去。我们知道说，好，这一个粮器，还有里面的那个妇人，他都是指着罪恶。好，那这粮器要被抬到哪里去呢？十一节，要抬到示拿地去，而且为他盖造房屋，等房屋齐备，然后就好好的把它放在那里。那示拿地是哪里呢？它其实就是古时候的那个巴别塔所在的地方，那其实也是后来的巴比伦所在的地方。那所以这一段其实是告诉我们，这个神在预备什么呢？神在等罪恶都预备齐全了。当神对人的忍耐，就好像在挪亚的时代，忍耐到达了满盈的时候，罪恶已经全部都准备好了，那后面神就要来执行他审判的工作。那所以今天我们也要去意识到，我们所存在的这个世代，其实他的罪是不断不断的在准备的。我们要准备我们自己，那魔鬼也在准备，他准备的非常齐全的各种的罪恶去吸引人，也去抵挡神，抵挡真理。那所以神 在等，等这个罪满盈。那我们也要去意识到罪的越来越就是用现在的人来说，就是多彩多姿啊，或者是有各种的变化，各种的潮流。那其实我们要去意识到这个世界它在预备这个罪恶。那同样的，神也在预备。神预备什么呢？神预备他的愤怒。那以赛亚书的30章33节说到，神的气就像一股硫磺火一样的着起来。那这是神为这个他所要去刑罚的王所预备好的愤怒。那神也去预备他要的祭物。我们可以看一下西番雅书的1章。西番雅书的1章7节，在旧约的1103页，西番雅书的1章7节。7节，你要在主耶和华面前静默无声，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快到，耶和华已经预备祭物，将他的客分别为圣。到了我耶和华献祭的日子，必惩罚首领和王子，并一切穿外邦衣服的。好，那后面继续啊，就是讲到那个日子，神还要惩罚什么样什么样什么样的人。那这就是神他正在预备他那个献大祭的时候的祭物。那个祭物是什么呢？就是这一些要被刑罚的人。那所以我们要谨慎，不要成为神要预备的祭物，不要让我们成为去喂养神，就是这边所说的他的客，就是神他要去屠杀，当然不是真的拔刀像古时候那样子派兵去用刀剑来杀的这种杀，神要用那些背叛他，或者是像这边说的穿外邦衣服的强暴诡诈的这些没有遵守真理的人，他们的生命来献祭。那所以神去预备了这些违背他的人，准备要作为他的祭物。那所以神在预备，那我们今天是不是有意识到这样子时候快到的这种氛围呢？那我们再回到以西结书的38章。以西结书的38章说到了另一种的准备。这边说到38章的2节说到了马各地的哥哥。那这个是指着马各地的哥哥王。那这个哥哥王呢，他将要来带领一个很大的联军，有非常多的国要来跟他结盟，要一起来攻打。攻打谁呢？神他准备了这个哥哥王。其实这个哥哥王是与神为敌的，但是呢，在神所掌权之下，即使是与神为敌的，也能成为神刑罚的工具。那在这个时刻，神去预备了哥哥王，他的攻击要来攻击神自己的国，自己的百姓，这是非常特别的。我们来看38章的7节，神告诉哥哥说，那聚集到你这里的各队都当准备，你自己也要准备做他们的大帅。过了多日，你必被差派到末后之年，你必来到脱离刀剑从列国收回之地，到以色列长久荒凉的山上。但那从列国中招聚出来的必在其上安然居住，你和你的军队 并同着你许多国的民，必如暴风上来，如密云遮盖地面。好，这边所说的神的国呢，是那些已经被掳又归回，本来已经灭国，那个以色列地已经荒凉，那些被掳归回的民又回到这个原来的以色列国犹大地，在那里本来很享受神所赐的平安，但是神在这时候他预备哥哥要来攻打这个回归的渔民。我们继续看第十节，主耶和华如此说，到那时你心必起意念，图谋恶计，说我要上那无城墙的乡村，我要到那安静的民那里，他们都没有城墙，无门无栓，安然居住。我去要抢财为掳物，夺货为掠物，反手攻击那从前荒凉现在有人居住之地，又攻击那住在世界中间从列国招聚得了牲畜财货的民。这边就说到这个哥哥，他就是准备，就是心中图谋恶计，他就是要来攻击这些归回的渔民。他们的生活呢是非常的平安的，像十一节说的无城墙的乡村，他们不需要围城墙去准备防御敌人，因为非常的平安。那他们是安静的民，没有城墙，没有门，没有栓，也不用防小偷，不用防盗贼，非常的平安。但是呢，神他就是要允许哥哥来攻击神所带领归回的百姓。那这是为什么呢？神为什么要这样子让已经得到平安的他的渔民又面临这种非常凶险的一个环境呢？我们知道哥哥他所带领的这个联军是联合了如果你看第二节就还有联合罗斯米舍土巴等等的王，那还有古时波斯等等，带了非常多的武器来攻击。那我们来看到第十五节，十五节到十六节，这就是神他兴起这个作为的目的。他说：“你必从本地，从北方的极处，率领许多国的民来，都骑着马，乃一大队极多的军兵。哥哥啊，你必上来攻击我的民以色列，如密云遮盖地面。末后的日子，我必带你来攻击我的地，到我在外邦人眼前，在你身上显为圣的时候，好叫他们认识我，好叫他们认识我。”这就是神他在末后的日子要兴起这样作为的目的。神的百姓看起来非常的软弱无力，无法去抵挡，但是神他就借着这个极大的反差，在这个如密云般包围的攻击中，他要让他的百姓能够得胜，如此就能叫这些还不认识神的这些万民能够认识他就是天地的真神，他是一切掌权的主宰。所以在启示录里面也同样有这一段的预言，这个哥哥王对归回渔民的攻击，他就要应验在现在。我们来看启示录的十二章，我们看启示录的二十章，二十章的第七节到第十节，启示录二十章的第七节开始， 那一千年完了，撒旦必从监牢里被释放出来，要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就是哥哥和马各，叫他们聚集征战，他们的人数多如海沙，他们上来遍满了全地，围住圣徒的营与蒙爱的城，就有火从天降下烧灭了他们。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今天我们就是神已经带领我们归回他的安息的所在，他的平安当中的那些归回的渔民。我们没有刀剑，但是我们有圣灵的同在。我们没有像这些联军一样众多从人来的势力，但是我们有真理的真理的全副军装。在末后的日子就是我们现在末世的这种攻击，它是密密麻麻包围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所以我们并不会真的去面对一个一大队的军兵，但是我们会面对的是魔鬼各种迷惑的手段。所以这边说到撒旦他从监牢里被释放出来的工作就是迷惑，那世上的列国都在撒旦的迷惑当中参与了他各式各样的工作，譬如说追随潮流，譬如说有各种关于情欲泛滥的这些罪恶，那也包括被手机绑架，被这些偶像所迷惑，那或者是有各种抵挡神的论述思潮。那今天属神的人，这个圣徒的营与蒙爱的城，就是在面临这种铺天盖地密密麻麻的攻击。那今天我们就是要有意识到我们是处在这样的情境当中，那我们的使命就是要在这样子的攻击中站立得住，而且得胜，如此才能叫万民认识神。那所以我们再回到以西结书的内容呢，今天我们谈到在末世我们要怎么样来认识神掌权的国度，也在神所掌权的国度当中来预备好自己去回应神对我们的 呼召去负起我们的使命。所以我们从以西结书的第一个段落呢来看，神在 呼召以西结的时候给了他什么样的信息。那这个信息呢，其实也就是给在末世的我们的信息。以西结书其实可以去分成三个段落，那第一个段落呢大概就是神在对以西结的呼召，他是去预备他自己的工人能够有一个应该要有的心智来与神同工。那第二个段落呢，就是以西结先知开始去执行神所交付给他的任务他就去宣告列国的罪恶，从神的家起手开始去揭示了他们种种的罪恶以及种种的不幸。那从神的家起手一直到列国，包括埃及、亚述、西顿、推罗等等这些列国，所以显示出神他是一个全地的神，他也是一个跨越历史的神，一切都在神的鉴察当中，一切也都要来面对神的审判。那所以第二个段落就是以西结在宣告列国的罪恶以及呼吁要悔改。那第三个段落就是神他不是只是要带来审判与刑罚的神，神的目的是要使人能够有末后有指望有盼望。那所以在第三个段落 呈现了一个神的荣耀归回，神要重建一个属灵圣殿这样子的盼望。那在这个当中也让人知道他必定要赐下他的圣灵永远与人同在，让人能够去达到神所期望的圣洁。那所以今天我们就会先来看第一个段落，就是神怎么样去呼召他的工人，也就是我们，那他要我们去预备什么样的心智来与他同工。那明天的早上我们会来谈到列国的罪恶，也带领我们来反省自己的状态。那明天的下午我们就会来谈圣灵的应许，以及怎么样来追求被圣灵所充满。那接下来我们就先来了解一下神给以西结所看见的信息。神会让人去看到一些东西，其实是有他的目的。那应该就是因为有一些背景，导致人本来看见的东西是应该要被修正的。神觉得你为什么一直看这个呢？你应该要看什么？那当神让我们看见另一个景象的时候，我们就会转念，就会去调整自己。以西结原本的看见是什么呢？我们来了解一下他所在的背景。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有说到其实当时是一个犹大国即将灭国的前夕。那事实上以西结的小时候，他是在约西亚的时代，约西亚是犹大国最后一个信仰复兴的 国王。那他是一个非常好的国王，带领大家归向神，也找到了一些先知的经卷，所以就带领大家来悔改归向神。所以以西结他曾经有这样子参与服事的经历，以及见证到神的国敬拜神这样子的经历。但是约西亚他后来就去讨伐法老王，埃及法老王尼哥。那神已经跟他说你不要去，但是他还是坚持要御驾亲征，所以他就战死沙场。结果他的儿子约哈斯就继位，那结果约哈斯他就改成去投效埃及王。他的爸爸去去制服埃及，但是呢约哈斯反而去投效埃及。结果埃及王尼哥他就把约哈斯俘虏了，而且还罚了犹大国很大一笔钱。所以当时的犹大国就变得非常的屈辱，失去了神的国度的尊贵。那法老王还废除了约哈斯的王位，那选了约哈斯的哥哥约雅敬来当王。那所以当时犹大国就成为埃及的附庸国。那后来约雅敬当王的时候呢，巴比伦兴起，所以巴比伦突然变得很强，他就去吞灭了亚述，并且也来打败了埃及。在他打败了埃及回国的时候呢，他就顺便也来打犹大国。那所以这时候就造成了犹大国第一次的被掳到巴比伦。那个时候是主前的606年，那个时候但以理就跟着被掳的人一起到了巴比伦。那后来约雅敬也死了，他的儿子约雅金继位。那不久巴比伦又来了，那并且又俘虏了第二次的就是把犹大国第二次的掳走。那约雅金以及他的母后他的妃子还有很多的铁匠木匠大能的勇士都一起被掳走， 同时以西结也在这个第二次的被掳也到了巴比伦，那是在主前的597年的时候。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以西结他其实是见证了一个国家从敬拜神到变成倚靠列国的势力，然后在列强当中被不断的被玩弄被俘虏变成一个非常失去尊贵的状态，他的心必然是非常的伤痛的。那包括他自己原本是能够在圣殿里面来服侍神，但是他也在第二次的被掳当中到了这个未受割礼的人的国家，那也失去了他能够服侍的场域。但是呢这个都是这个是伏笔。好，那我们再来看当时的政治的氛围。我们刚才已经听见当时他们是不断的想要寻求各个国家的帮助，那包括刚才说到约雅敬他原本被巴比伦所攻打的时候，他就放弃了对埃及的投效他就来投降巴比伦，但是过了三年他又想要背叛巴比伦他又想要再去寻求埃及的帮助所以我们就看见当时的选民的国度是一直在试着寻求政治上的结盟，而忽略了与神结盟。那甚至说他们已经真的灭国了，到全部这个国家都已经灭亡了，那他们还抱着一个希望，想要借着埃及的势力再来跟巴比伦一决决一一生死。这个在以西结书的十一章的一到三节也可以看到。那所以在以西结不断的用神的呼吁来告诉他们说不用再想要抵抗就好好的投降巴比伦好好的在这个被掳的情境之下来面对自己的罪的问题。但是当时的这些被掳去的选民仍然不愿意接受神所来的这一些呼吁，所以他们都说很多虚假的意象、奉承的占卜，就是说他们不相信以西结所说的这些信息，他们自己去占卜，自己说我看见意象，神说我们必然能够很快的复兴我们的犹大国我们必然能够很快的在战胜等等，他们本己心去说虚假的预言，说平安了平安了，但是神告诉他们根本没有平安，你们的罪没有处理的话根本没有平安所以我们看见当时的以西结他所处的这个环境是人不愿意去面对罪人一直还试图去寻求各种人为的帮助来改变自己的处境。那同时呢，在信仰的氛围上，我们来看以西结书的八章。以西结书的八章十二节，以西结书的八章十二节，神借着圣灵的带领，让以西结看见了一些在假象后面的真相。那神就对以西结说，十二节，他对我说：“人子啊，以色列家的长老暗中在个人画像屋里所行的，你看见了吗？他们常说耶和华看不见我们，耶和华已经离弃这地。”我们再看九章的第九节，九章第九节，他对我说：“以色列家和犹大家的罪孽极其重大，遍地有流血的事，满城有冤屈，因为他们说耶和华已经离弃这地，他看不见我们。”我们看见在当时的 信仰的氛围呢，大家就是认为啊，我们已经被灭国了，我们被抓到巴比伦了，那神根本就已经不在我们当中了，神也看不见我们了，所以我们就离弃神吧，我们不需要再盼望神，也不需要再敬畏神了。那所以以西结在这样子的环境当中，作为一个对神忠心的仆人，他其实应该是心里非常的伤痛的。那包括列国，他们也看见犹大国现在这么惨呢，那所以说了很多的风凉话。我们来看35章的第10节。这个是希尔，也就是以东所说的第十节，因为你曾说这两，这是神说，以东有这么说，说这二国这二邦必归于我，我必得为业。就是希尔看说，哎呀，你这个两个犹大以色列都灭国了，你们的神已经不在了，这个地方就变成我的了，因为没人当家，那现在就让我来得这里为业吧。那神就有一个括号了，其实耶和华人在那里。所以外邦人看觉得神不在了，那包括这些被掳的选民，他们也弥漫一个氛围或者一个说法，神不在了，神看不见了。那所以当这个信仰的氛围是这么低迷的时候，神要来兴起以西结。我们其实从一个历史的后来才看见整个历史全貌的人来看，我们就会发现，其实神他在历史当中，在列国当中掌权。刚才有一个地方没有讲的是，当以西结被掳的时候，那其实神他也同时预备了耶利米在那个还没有被掳去的犹大地。当以西结被掳的时候呢，耶利米还留在那里，并且神让耶利米来看异象。请看耶利米书的24章。耶利米书的24章第9节，从第8节开始看。耶利米书的24章第8节，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将犹大王西底家和他的首领，以及剩在这地耶路撒冷的渔民，并住在埃及地的犹大人，都交出来，好像那极坏、坏的不可吃的无花果，我必使他们交出来，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遭遇灾祸，在我赶逐他们到的各处，成为凌辱、笑谈、讥刺、咒诅。这里呢，是神让耶利米看见两筐无花果的异象。好，这个在如果有时间可以从24章的第1节开始看，就看到耶利米他看见了两筐的无花果，一筐是极好的，一筐是极坏的。神他就是用这个来作为一个比喻，一个预兆，就是这个极好的无花果呢，是神要保存的，那就是指着被掳去的这一些被掳的在巴比伦的这一些选民。极坏的呢，是那些留在犹大国仍然非常不公不义，充满流血凶暴的事想要倚靠列国等等。那神要让这一筐的无花果留在原地的这个国被交付刀剑，成为讥刺笑谈。所以以西结他也许他在被掳去的时候是很伤痛的，但是他不知道在神的计划当中，神是要保存这些人的，这是神的美好的旨意。 那今天我们在神的历史的计划当中，其实我们没有到后来回头看，我们其实不知道神现在他正在进行什么样的作为。那也许我们在看待我们所处的信仰的处境或者整个的大环境，是会让我们觉得失望，或者觉得忧虑，或者意志消沉等等。那但是呢，我们看见以西结就是在这样的时候被神所呼召。我们来看神他让以西结去看见什么。回到以西结书的第一章，以西结书的第一章，其实在每一个经卷的第一章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有时候可能它的信息不是只局限在第一章， 而可能是一二三四五章等等，但是呢每一卷的开头都非常的重要，因为它就已经揭示了这一卷它所要针对的现象，或者它所要达到的一个目的他目标的信息在哪里。那在这一章里面，我们看见神让以西结先知在被掳去五年之后才看见这个异象。神其实也是熬炼以西结让他在一个可能带着很多的问号，或者说带着很多的复杂的心情的状态过了五年。但是呢到了第三节，我们从第一节开始看好了。当三十年四月初五日，这个就是以西结三十岁的时候的四月初五日，以西结在加巴鲁河边被掳的人中，天就开了，得见神的异象，正是约雅金王被掳去第五年。好，我们刚才有说以西结就是跟约雅金一起被掳的，所以这也是以西结被掳去的第五年的四月初五日，在加勒底人之地加巴鲁河边，耶和华的话特特临到布西的儿子祭司以西结，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第四节，以西结就观看了，他看见什么呢？看见狂风从北方刮来，随着有一朵包括闪烁火的大云，周围有光辉从其中的火内发出，好像光耀的金晶。他看见了神的荣耀，神的荣耀的显现让他知道神没有离开，神不是住在圣殿里而已，神也不是只有在犹大地而已，神在即使他们被掳的人当中，神仍然同在，并且神是一个公义的灵以及焚烧的灵，所以神让他看见一个烈火的大云。我们来看以赛亚书的第四章，以赛亚书的第四章第四节，神的灵能够执行很多的工作，神的灵有很多的特性。那在这边呢，第四章第三节开始说，主以公义的灵和焚烧的灵将锡安女子的污秽洗去，又将耶路撒冷中杀人的血除尽。那时剩在锡安留在耶路撒冷的，就是一切住耶路撒冷在生命册上记名的，必称为圣。那这边就讲到神的灵的工作之一，就是实行公义的审判，用焚烧的方式让人经历苦难，目的就是要使人成圣，使人的心能够得到洁净。那所以回到以西结书这边第一章， 神让以西结看见神荣耀的显现，是一个光辉灿烂的烈火的云。在这个当中的信息，就是让以西结知道神的权柄仍然在这里，并且神要执行他审判的工作，目的就是要使他的民得到洁净。那所以后来神所要以西结去宣告的那一些信息，也都是包含着神的审判以及人要成圣要悔改这样的信息内容。那我们再看，当以西结看见了神的荣耀之后，神让他看到什么？从第五节开始神让以西结看到一个战车宝座的异象。那这个战车宝座就是从第五节到最后的三十八节，它其实它分成三个部位。以西结他先看到了这个战车宝座的车身的部分，这个是这个宝座的本体。那这个车身它是由什么所构成的呢？是由四活物。那这四个活物呢，有像人的形象，其实他会说仿佛像人，就是说它是一个属灵的意象，但是它的样子是像人的样子。他也告诉我们，其实他所指的就是要服侍神的人。以西结他本身就是这四活物当中的一份子，神要兴起他的仆人来作为神要施行工作的这个战车。那今天我们其实眼睛就跟着以西结的眼睛去看，神要以西结看见的就是神要我们看见的。他看见第五节开始，这四个活物的形象是这样，形状是这样，有人的形象，那其实就是指着我们人呢。那我们服侍神的人应该要怎么样呢？第六节，各有四个脸面，四个翅膀。但是进一步细节的描述呢，人看人是会开始描述说他的脸大概长什么样子，头发啊，或者是眼睛啊怎么样。但是要服侍神的人，他最重要要先确立的条件是第七节，是腿。腿是直的，脸长什么样都不重要，腿要是直的。腿是直的是代表什么意思呢？这个是一切侍奉的基本条件。在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五章，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的第五十八节，五十八节，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这是保罗勉励服侍神的人的话。那当我们看到这一节，我们常常就是会关注说要常常竭力多做主工，我们的劳苦在主里不徒然。但是其实这个有一个前提，就是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当我们的腿是直的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在真道上站立的稳，那才能够使我们去做后续各种的侍奉。那不论是再小的侍奉，我们都必须要有第一个条件，就是腿是直的，能够坚立在真理，坚立在应许上。那后面我们再回到以西结书的第一章，后面说到脚掌好像牛犊之蹄，它是 分蹄的，所以要有分辨的能力，能够去分别自己为圣，也能够去分辨道理的真假。那在这个礼拜三的晚间聚会的道理，也是教导我们，提醒我们要去分辨真假师父 以及分辨真假的教训。那所以这边就告诉我们，要侍奉神的人，他在腿的这个基础是非常重要的，要坚立，要能够分辨，也能够分别自己为圣。所以后面说，这个整个腿，它就是灿烂如光明的铜，是非常的圣洁的，有这个圣洁的光辉，就好像神这个烈火的光辉一样。在第八节接下来就去描述这个侍奉神的人，他四个翅膀下有人的手，表示是要用实际的服侍。服侍不是站在讲台上讲道，这样叫服侍。服侍是要用手亲手做工，所以耶稣他的服侍是亲自到各个流离无牧人的羊那里去，去关怀他们的需求，去用他的手牵起这些瞎子、瘸子或者大麻风的患者，他们的手是带着温度的，带着爱的。那所以要服侍神的人呢，有翅膀，但是其实真的在服侍的是手。那在后面又讲到第九节，这个翅膀要做什么呢？其实翅膀它在这四活物的工作中，它是负责相接的，彼此相接，成为一体。那在后面的第十一节又讲到，这四个翅膀上面两个是彼此相接，后面下面的两个翅膀也不是拿来飞，而是拿来遮体。所以服侍神的四个活物呢，彼此通通都把自己的身体遮起来，看起来都一样，没有人去突出自己，没有人去显示自己特别的美丽，或者说特别的重要。所以这个翅膀让我们知道要同心，要谦卑。第十节的地方谈到这个四个活物呢，每一个活物它都有四个脸，所以并不是其中一个活物一个脸负责一个角色，每个人做不一样的工作，而是这四个活物同时都能够去具备四种角色，去承担四种内涵的服侍，或者说他们的服侍必须都能够达到神四种的期待。那是哪四种呢？一个是人，人的脸，狮子的脸，牛的脸，跟老鹰的脸。那人的脸呢，其实就是我们必须要有人性，就像刚才所说的，我们要用人的手去亲手服侍，那我们的服侍必须带着人的怜悯以及对人的同理。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所以这四种服侍的内涵在以西结书里面，以西结所展现出来的，我就用很快的讲过去，我们就没有翻，但是大家回去可以再翻。譬如在以西结书的第九章的第八节，那边就看到了以西结他听见神他要去毁灭那些明明就是该死的人，但是他赶快的为那些人向神哀求。那同样在十一章的十三节，也是一个该死的人死了，那以西结他的心却是为他感到非常的悲哀的，也求神怜悯的。所以我们必须在我们的侍奉当中是能够带着怜悯的。那也包括以西结他自己也去体验到这些人因罪而有的痛苦。所以在24章的15到18节，神说这些百姓要去承受亲爱的被神取去的那种痛苦，那种刑罚。那神就真的让以西结的妻子早上说了，晚上就死了，而且他不能够哀哭。所以 服事神的人其实有时候必须用范仲淹的话来说，就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但是那个忧并不只是忧虑而已，而是真的能够去比所要牧养的对象，所要关怀的对象更多的去体会痛苦或者患难。那所以在哥林多后书第一章那里，神才说借着保罗来说就是当我们去自己受苦过，领受了这个赐安慰的神的安慰之后，我们就能够用这个安慰去安慰同样受苦的人。那所以服事神的人，他的第一个脸是人的脸，是一个活在人的世界当中，能够感同身受人的苦以及人的悲哀。那同时也是一个狮子的脸，并不是就跟人一起在苦难或者在罪恶当中软弱，而是能够像狮子一样勇敢的去提出能够向上或者是能够悔改的这种信息。那所以在第二章的六节以及三章的七到九节那里，神就勉励以西结必须要勇敢，虽然他所要去的那些对象要讲讯息的对象是心很硬的，就像我们一开始所讲到，那时的信仰环境真的是非常低迷的，也非常硬心甚至把先知的话都做其他的解释，扭曲的解释的。但是呢，神说要勇敢，要比他们的脸还要硬，要将神所交付的圣言，一次交付的真理，都能够勇敢的去宣告，并且去宣扬。那同时呢，也要有服苦担当，像牛一样的心智。所以在这个四活物的第三个脸，这个第三个角色是像牛一样能够去承担，能够去像主耶稣在马可福音当中那样像牛一般的服侍，非常的谦卑，也非常的能够吃苦。那所以在第四章就看见以西结他真的是代替以色列家犹大家的罪40天抵一天的去帮担当以色列家的罪以及犹大家的罪。那也包括他甚至要去用牛的粪便来烤饼来让以色列家犹大家能够知道他们所即将要面临的刑罚，要过着这种没有东西吃或者要很紧张，然后非常用秤就是很准节的来吃他们的粮食，过那样子的生活。那以西结他就亲自像牛一样非常任劳任怨的接受这些工作，来宣达神的信息。那第四个要具备的心智，就是像老鹰一样。所以在以西结书的第一章第十节最后说有老鹰的脸，那能够有老鹰的脸就表示是能够飞得很高，能够飞到属灵的高度，而不是跟犯罪的人或者软弱的人处在同一个平面抱在一起哭，而是能够超越这个表象，用神的眼光，用真理的角度来看透很多的问题，也看出神的旨意。那所以在第三章的第一到三节，神在差派以西结出去之前，先要求他要吃神所赐的话，吃那个书卷，能够吃神的真理，才能够 有鹰的眼，才能够有这个属灵的洞察力。那到了第八章，神也用他的灵带领以西结能够去看见这些看起来近前的崇拜背后其实都藏着很多偶像的崇拜，这些虚假的近前。那所以在这个战车宝座的意象当中，神让以西结首先看到神对他的期待是什么，神要他去做的工作是什么，那也要求他要去预备这一些心智。接着以西结的眼光就开始继续往下移，看到第十二节，这四个活物呢，俱各直往前行，灵往哪里去，他们就往哪里去，行走并不转身。至于四活物的形象，就如烧着火炭的形状，又如火把的形状。火在四活物中间上去下来，这火有光辉，从火中发出闪电。这活物往来奔走，好像电光一闪。好，所以呢，这四个活物其实是不是定格在那边，而是一直在动的。可是这个动呢，是四个相接在一起，非常的同心，并且这个动呢，不是随心所欲，而是跟着灵，灵往哪里去，他们就往哪里去。那这个灵呢，是神的灵，他们跟着神的灵来行动，并且这个灵就像一个火炭。好，所以这四个活物他们就像被烧着的火炭一样，就是这个火在他们当中成为了他们中间运动的动力来源。就像一个车子因为汽油所以或是电力使得这个车子能够动，而这个战车宝座这四个活物能够服侍的动力是来自于灵在里面的奋心。所以这四个活物不仅随着顺服灵，也让这个灵在里面很活泼。那这个如火一般的焚烧的灵与公义的灵也不断的保持这四活物的圣洁。那这四个活物的侍奉非常的积极殷勤，所以我们看见他上去下来往来奔走，好像电光一闪，被这个圣灵作为动力所带动的侍奉是非常活泼也非常积极的，而不会觉得非常的辛苦非常的疲倦做一做就会觉得很沮丧等等。如果是一个被圣灵所带动的服事，一群被圣灵所充满的工人，其实是能够在神的计划当中与神非常紧密的同工，也非常的与神的圣洁有份的。那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后面的轮子就简单的来说明这四个四活物下面就是四个轮，那这四个轮就代表了神的计划，神在历史当中他所要进行的计划，这是一个关于救赎的计划。那同样的二十七节说，灵往哪里去，活物就往哪里去，活物上升，轮也在活物旁边上升，因为活物的灵在轮中。然后二十一节的最后一句，因为活物的灵在轮中，所以表示这四活物的工作是被神的灵所带动，并且也配合着神救赎的计划。这个计划非常的大，非常的高而可畏，但是四活物会跟着这个轮非常紧密的配合。那四活物的灵，他自己也有灵呢，但是他的灵也在轮中，也就是他将自己的生命交在 神的掌权当中，他完全的成为神的工具，他也完全的任凭神来使用。那最后呢，我们来看26到28节，这四活物跟轮构成了战车宝座的下面，就是车子。但是这个车子如果没有一个驱动者来驾驶的话，它就只是一辆车子。在26到28节，我们看见这个战车宝座上面就坐着神自己。在26节说，在他们头以上的穹苍之上有宝座的形象，仿佛蓝宝石；在宝座形象以上有仿佛人的形状。我见从他腰以上有仿佛光耀的金睛，周围都有火的形状。又见从他腰以下有仿佛火的形状，周围也有光辉。那这个仿佛人的形状，其实就是神的灵啊，就是模糊，不可能看得很清楚神的本体的。但是神让我们知道他与人同在，并且他是一个火的形状，再次的去呼应前面所看见的。神是一个公义的灵与焚烧的灵，他要来执行审判的工作，要来带来人的洁净与悔改。那但是呢，不仅是这个公义的这个部分，28节说到下雨的日子，云中虹的形状怎样，周围光辉的形状也是怎样，这就是耶和华荣耀的形象。不仅看见了火那个公义的一面，也看见了虹，就是彩虹这个怜悯慈爱的这个部分。彩虹是神在挪亚那个时候毁灭，用洪水灭世之后所给人的记号，那是一个怜悯的永约。神说他再也不会用洪水来毁灭世界。当以西结在这个地方再次看见了这个虹的形状，神让他知道神的公义同在，神的怜悯也同在，神永远纪念他的约。那个约在这里 不见得是指着挪亚那个约，更重要的是神纪念他与亚伯拉罕的约，他与大卫的约。那所以在以西结所一开始被神呼召的时候，神让他认识了自己所要被神使用的这个身份，神也让他知道自己应该预备的心智，并且也让他对神的公义、神的怜悯、神的同在有所盼望，也有所敬畏。那所以最后我们一起来看11章的16到21节。这个也作为一方面是今天的小节，也作为明天的一个预告。11章的16到21节，所以你当说，耶和华如此说，我虽将以色列全家远远迁移到列国中，将他们分散在列邦内，我还要在他们所到的列邦占作他们的圣所。你当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从万民中招聚你们，从分散的列国内聚集你们，又要将以色列地赐给你们，他们必到那里，也必从其中除掉一切可憎可厌的物。我要使他们有合一的心，也要将心灵放在他们里面，又从他们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他们肉心，使他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至于那些心中随从可憎可厌之物的，我必照他们所行的报应在他们头上，这是主耶和华说的。这是神要以西结去宣告去传扬的信息。所以神说，你当说。那今天我们在末世 也应该有自己这样的预备，预备为神所用，也愿意为神所用，并且也去领受，自己先领受了神要给世人的讯息，也坚固自己的脚步，持守自己的圣洁。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我们就直接来祷告，求神能够帮助我们，能够预备好自己，来让他喜悦。同心跪下祷告。